各位看 John Frame 的 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 或者他的他的基督教伦理学 Doctrine of Christian Life 呢，他有不同的观点。John Frame 跟克洛尼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他说上帝本身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形象，刺激我们的想象力。当然不可以敬拜，所有的图像不可以用来做敬拜的对象，但圣经本身都有想象，都有一些的让我们想到的一些的的图像 images 啊。但是在这里明文禁止的是不可以向他们下拜啊。所以呢，这里说艺术品可以有，不可误用，艺术品可能会妥协啊我们对神的敬拜。Frame 大多来说是的，我们会误用，不可以敬拜这些东西，但是圣经里面也有一些 images 啊。所以这两方面呢，就代表着改革中，就算 PCA 里面我的院长跟我的老师之间是有一点点的距离，他们是好朋友啊。John Frame 在他的书序里面说明他跟院长是好朋友，虽然在这些方面是有不同的看法。下面还有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诫命的，我们先来唱一些的诗歌，再来看这本的颂赞诗歌。盼望各位来唱这些诗篇的时候，你会喜欢，而且呢你很惊讶看到唱诗篇呢很不一样的啊。我们来唱第二十二首，你会发觉有些词呢从来不出现在我们圣诗的歌词里面啊。这里说不容世人得胜，唯有你耶和华，他们不过是人。我们从来不会唱他们不过是人，是吧？圣经里面的话呢，我们都唱150篇，全部都唱。当然不仅唱诗篇，还有我们用新约真理，根据这个真理所写的圣诗22篇。那22首诗篇第9篇，你看这里上面写的是 CMD， 那就表示 Common Meter 8686， D 是 Double， 就是8686 with refrain， 8686 8686加副歌。这里呢是用信心必得胜 ，Faith is the victory。这个调是 Ira Sankey 写的。Ira Sankey 是谁呢？他是穆迪先生 的同工。每天晚上穆迪先生不到大型聚会，他就写一个新的诗歌。比如说他写的有99只羊，这首也是他写的。好，所以呢，编这些圣诗，对不起，编这些诗篇集的编辑们，他会用各派的调，从古典音乐到穆迪的这种的肯定不是改革中的大型聚会里面所用的调很有趣的我们这个非常严谨的诗篇集的编辑呢，他们会采用各种不同的调我谈一次诗篇第9篇。 三条诫命，以三条诫命教导我们上帝喜悦怎么样的敬拜的态度，不可妄称耶和华与上帝的名。这字啊，对不起，若真的要敬拜，就必须要在耶和华上帝面前存敬畏的心。旧约圣经描述敬拜最常用的字 shahar 是带有敬畏的观念，这字相当于新约圣经的 proskuneo， 意思就是俯伏敬畏的意思。这个字在历代志下七章三节还有许多地方都出现过，我们可见一斑。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啊，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上帝的心意让我们承认他的尊贵，他配受我们的敬拜，我们在他面前理当俯伏尊他的名，尊敬的尊为大。因此有些教会鼓励敬拜者在礼仪中跪下以示尊敬，不论你是否跪下，必须要培养一颗敬畏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敬畏他。顺便一提，我在圣公会参加崇拜的时候，你可以跪，可以站，可以坐，三样都目前呢都是可以选择的。128页，教会应该研究如何培养信徒在主日崇拜中敬畏的态度。父母亲也同样应该教导儿女们在敬畏方面也要立下好的榜样。第四诫指定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敬拜上帝，当纪念安息日所谓圣日。当然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应用作敬拜上帝，可是真正的敬拜要求我们七天里面分别出一天来做集体的敬拜。上帝给我们自由决定在哪一天在什么时候敬拜，崇拜聚会需要多长，可是那在哪一天敬拜呢，由他指定。那所以很明显这个教科书的作者呢与加尔文呢比较一下是比较严谨的。昨天我说过这个安息日是用星期天呢，加尔文并没有硬性的规定。不过呢我们看新约教会的榜样，我们就用七天的第一天。好，下面呢都是讲这方面的，我们也读过未知的先告白。这里是小料理问答，讲说第四诫吩咐我们要将上帝的圣经中所规定的时日都向他守为圣，这个七天中要有一个整天向他守为圣安息日。当代美国社会正在巨变，这本书是写了至少20年了，现在更加是巨变，人们的工作时间大大的变动，一个星期七天都有人营业，我们现在可以说七天每一秒钟网上都是在动的，我们的手机都是在动的。星期天已经不是所有人的休息的假期。我常去马来西亚，是一些回教的一些州啊，他们星期五休息，基督根本没有可能在星期天，这是白天不可能敬拜。人们并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工作，只是个人在不同时候休息。有没有花更多时间工作？美国可能有。在这种的情况里面，我们还需要坚持星期天是基督徒敬拜的日子吗？教会可不可以在星期五晚上、星期六早上举行敬拜呢？那这本书的作者就问了 ：Regular principle 有怎么的含义呢？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个 regular principle 要怎么样 apply， 怎么应用呢？这本书是比较严谨那个角度的。衡量崇拜聚会的准绳，不是方便，不是传统，是耶和华写下来的话，圣经。真正的敬拜只有含有那些符合圣经的事。练习是在这个星期个人敬拜中使用实践，用每条诫命带领我们的祷告。马丁路德是这样做的，他先默想每条诫命中主要求是什么。当然我们可以用大小问题问答帮助知道什么是上帝所要求的。然后呢，他在每条诫命里面寻找感恩的缘由，再来用诫命认罪，最后用每条诫命来求。不妨一试，肯定会激励你的敬拜的生活的。我们今天晚上读了很多读了教会是神的呼召的 聚集的会众，我们又读到上帝不但是启示他的名字、他的荣耀、他的属性、他的作为，上帝显示他的同在，然后呢，我们敬拜要以他的律法做我们的规则。你说也不是有灵里的自由吗？有的，两方面要在圣经里面取得一个整合。我想，不需要灵恩派，福音派本身就是非常的自由，自由到一个地步呢，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很好的教会观，更不用说敬拜的整个的信仰的准则，所以呢，我们很难呢、很少呢定位什么叫敬拜，所以今天我们呢是从神的呼召、神的指明、神的同在、神的约这个角度先来看，敬拜是什么一回事，然后我们再来讲其他的事情。事情交给郑老师。
林牧师，这个上一个单这个单元的分享，一样，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啊，举行一次的自由奉献。我们请这唱这首诗歌是291首，就是这一本蓝色的291首。我们唱完第一节之后，再请服事的同工帮我们收奉献。
Thank you.
教会的座位上的赞美诗是216，我们颂赞诗歌蓝本是111。这首诗歌呢，后人加上了副歌呢，都成为超宗派很喜爱唱的，就是 There i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在赞美诗座位上的有四节，颂赞诗歌的111首啊，有5节啊，我们唱5节啊。很明显的，这个副歌呢是后人把它编成的，所以他就拿每一节的2行呢用来重复。不过重复呢有重复的这个效果啊，是很有用的。我们唱5节 ，Yes。啊，这一位William Cooper 不念 Cowper 啊 ，Cooper 1731-1800，也是今天晚上我们在温习他和约翰牛顿他们的背景和他们的一生，他们的背景和他们的诗歌。There i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这不论是赞美诗、颂赞诗歌都有简谱和瑞咪啊，让我们背啊，很熟的一个调。一般都是用来配这些这个歌词的。
Thank you.
圣诗与上帝的主权，绿颜色的这本。我们再来温习，现在来到瓦兹之后，约翰·纽顿和库珀的圣诗第十二页，对不起，那个罗马第四那个号码是多余的，是第三段，不是没有第四段。瓦兹，他的年份呢、是一直活到1748年，对不对？还是 Watts？ 他那个是在哪里啊？对，1748年。到了1748年的时候呢，大觉醒 （Great Awakening）、在英格兰叫做 The Evangelical Awakening， 在北美洲叫做 Great Awakening。这个复兴就是教会内部的悔改的这个大复兴运动已经开始了。那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复兴所带来的诗歌。首先，这个复兴 （Great Awakening） 或者是 Evangelical Awakening， 它的背景就是英格兰属灵生活的低落，就是1710-1720年代。很有趣的是1710呢，从好几方面来看都是一个分水岭。清教徒运动瓦兹很明显是清教徒的产品他是活在那个清教徒后期的不从国教，不跟着政府皇帝的命令。很明显 Isaac Watts 瓦兹是一个清教徒里面的成员和产品，他产物他是一个不从国教派的牧师的儿子所以他经过了清教徒的后期最后的几十年，就好像 Matthew Henry 就是写祷告的方法还有写圣经注释都是后期的清教徒。后期的好处是吸收前面的受牧师的讲道他们的书籍等等。1710是最后一位自己愿意被称为清教徒的牧师去世了。1710年代也是在英国的自然神论 Deism 或称为自然宗教这派的哲学的全盛期，所以呢1710可以象征着宗教改革之后呢，到了1710呢，基督新教已经不再领导着西方文化。只要要找一个分水岭的话，就是清教徒全部去世，那些牧师全部去世了。那现在自然神论，什么叫自然神论呢？很简单，就理性主义变成从哲学变成神学，上帝创造一切就任其发展，好像钟表一样 tick tock 没有神奇，没有罪，没有地狱，大家通通上天堂。好，就是个理性主义进入到教会里面，所以呢很明显的，你教会的讲台不强，教会就不强，就不强的话是没有可能教会影响社会的。爱德华兹在北美洲他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因为宫里中与长老会一样有应该洗礼，对不对？那我们也相信应该洗礼的。那但是呢，有些爷爷奶奶生下了爸爸来，那爸爸呢应该洗礼了，但是呢他没有在众人面前承认他信了主耶稣。好了，现在孙子出来了，因为这个父亲呢没有承认他是信了耶稣，所以他不能够领圣餐的，他不算是一个领圣餐的会友。爷爷奶奶可比抱个孙子来领受应该洗礼呢？那这个当时他们的辩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已经错了一代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承认过信主的，有应该洗礼没有承认过的他的信仰的，可否领圣餐，这两个问题 这个刚好就是爱德华兹时期复兴前夕他面临的问题。就是你可以看到呢，从清教徒很热心来到北美洲建立山上的城，1620-1630两批啊，到1710过了80年之后呢，整个的运动就已经低落了。大觉醒是什么呢？大觉醒就是在不论是英国或者是北美洲，在英国当然就是圣公会的牧师啊，大部分都是圣公会的牧师，有些是不同国教派的。他们呢，上帝兴起他们向大众、普罗大众传悔改、救恩的信息。特别是最有名的一位 George Whitefield， 就吃了教会的闭门羹，所以呢，他往往在户外、田里、户外讲大型的聚会的。他有个好朋友，到了北美洲，当时不叫美国哈，美国是1776之后才叫美国，这个是1740年。他的好朋友是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Benjamin Franklin 是自然神论者，就正如 Thomas Jefferson 就是写独立宣言、写美国宪法，都是自然神论者，不是纯正基督徒来的。美国 的国父啊，有一大批根本就不是基督徒，是自然神论者，还有一些拜魔鬼的，这个不用说了，三种的人合作起家的。好，那个 Benjamin Franklin 呢，也是一个科学家，他是发现电的，他的风筝嘛，为什么打了一只风筝断掉了啊？那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呢，到了 Philadelphia 费城讲道了，就住应该是住在富兰克林的家，好朋友。不过富兰克林不是基督徒，不过富兰克林也跑去听 Whitefield 讲道，他要量一量这个人呢大声到什么程度，可以像几万人讲道的，河的对面的可能听得到。至少传说是如此。那今天你去 Philadelphia 的话，这个桥叫 Benjamin Franklin Bridge， 富兰克林桥呢，过到对面河就是 New Jersey 啊，我真的很难置信了，1英里或者更远以外的人可以听得到他讲道，他像几万人，当时没有麦克风的吗？富兰克林才发现电力，对不对？哪里来麦克风？好，所以他们呢就向普罗大众传悔改。得救的信息，但是呢，这个圣公会的教会呢不欢迎，所以呢，他们就在外面讲到往往是星期天下午的，也这些居然也包含一些带有劲的叫劲儿的唱诗，这个呢与圣公会里面的唱诗呢，就非常的不同，因为前面的那些我们讲过嘛，清教徒的唱诗篇为什么没落呢？不会唱，领诗的也不会领，音又不准，唱一句会这么重复一句，总是这样唱的。后来呢，简直就雇用了孤儿做诗班来唱，也不会唱。所以呢，现在呢有复兴的唱诗，那当然有瓦兹的诗歌了。不过呢，瓦兹的诗歌是讲旧约上帝的应许跟作为的，而卫斯理的诗歌呢 ，Charles Wesley 呢，我们还没有讲到他啊，又对你这些加尔文主义的讲道者呢，又觉得太过暗面主义，所以呢，新的圣诗慢慢的就兴起了。George Whitefield 他是圣公会的牧师，当时呢，他也和约翰·威斯理跟 Charles 威斯理是同工好朋友， Whitefield 是改革宗的，威斯理呢是20%的改革宗，他相信完全堕落，句号完了。其实呢，有一本书很值得看的，我们这些改革宗的油条，像我这种改革宗老要看这本书。是台湾高雄圣光神学院出版的，叫做《卫斯理的根》。卫斯理的根为什么要看呢？哦，原来约翰卫斯理呢，他成长在一个清教徒改革宗清教徒的家，所以你看那本《卫斯理的根》那本书呢，你就看到当时清教徒是怎么管理他们的家庭，怎么管孩子的， 孩子从小是怎么样的觉知，不是觉知信耶稣一次过，不是那些觉知，很多的觉知的 resolutions 啊。那不过呢，威斯的妈妈这位师母是很讨厌预定论。我除了这点以外呢，他整个的成长是受到改革中清教徒的家庭生活的熏陶的。当然后来他成为阿米尼主义，深深受了他的妈妈的影响。George Whitefield 和威斯里兄弟是好朋友，他们都传重生的道理。那 Whitefield 当然就在外面户外讲道，他留下他的日记，很多的奖章，很多的他自己写的信，他可以向80,000人讲道，没有麦克风的啊，讲的就是罪、悔改、重生。所以温普和约翰威斯里他们都是热爱要抢救灵魂的，他们也热爱讲道，也热爱唱 hymns 圣诗。温普自己没有写圣诗，但是他非常的赞同支持编圣诗本，用圣诗。1753年，他读到了一本的诗歌本，出版了。就用在他所讲到的那个礼拜堂 Murphy 的礼拜堂那里，大部分是以撒瓦兹写的，也包含了一些威斯里门的，就是约翰威斯里也有写的，大部分都是 Charles Wesley 写的。不过呢，威斯里的歌词呢，他们先修改一下，符合改革中的神学。这些的诗歌都在整个复兴运动非常的有影响，后来都在这些的礼拜堂 chapels 使用，最后圣公会的教会也有使用他们。下面接着一个人，一位女士 Selina Lady of Huntingdon 或者是 Countess of Huntingdon 是一位女贵族夫人，支持这些的讲员建立礼拜堂，出版圣诗。他是贵族出身，热爱他的圣公会。49岁就是成为寡妇了。他呢就奉献他的金钱，更重要是奉献他的影响力，来支持这些福音复兴运动的讲道者，给他开放他的家，让他们和他们一起交通。用他的财富和影响力呢，来建堂，建了70间礼拜堂，支持他们，支持建堂和出版圣诗。最后呢，他也读到了一本所有的礼拜堂 chapels 用的圣诗集，1780出版。所以当时呢，有好多不同的诗歌本出版了。好，我们来看。John Newton 就是《奇异恩典》这首诗歌的作者。John Newton 1725到1807，1775年，对不起，1725年，7月24号，伦敦出生。父亲呢是一艘船的船长，所以常常不在家的。妈妈呢就给他很深入的圣经的训练，直到7岁妈妈去世了之后呢，他也住过寄宿的学校14夜。11岁呢，他就说服了爸爸让他也去航海了。那他在地中海他去航海，水手都是很粗的，没有什么教育，很不敬虔，所以呢就一直呢就离开上帝。上面一大段都是讲他怎么样的，一方面与这位14岁的小女孩谈恋爱，但是呢，她一直在海上，不断的离开上帝，过一个非常粗鲁的船长的生活，慢慢的回到上帝面前。1748、49年，1750年终于呢结婚，然后呢还是航海的，不过现在她读很多的好的书，比如说 Philip Doddridge 的《Rise and Progress》。Of religion in the soul, religion 这个字就敬虔，就是灵魂敬虔的兴起与进步，这样一本的 当代的听教徒所写的书，当代牧师所写的书。后来呢，他听到 George Whitefield 讲道，就感觉到上帝是不是呼召他做传道人。之后呢，1764年，那时候呢，三十九岁，安定做牧师，在一个 Olney 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呢，他的会众大部分都是很穷的乡下的普罗大众。在这段时间呢，他也照顾了 William Cooper， 下面我要讲他的事情。那约翰纽顿呢，他信主之后当了牧师，他星期二晚上有一个的祷告聚会，所以他也需要一些的诗歌，他就请着 Cooper 弟兄呢，就写了很多的诗歌。后来他们的著作就变成一本的这个 Only Hymn Book Song Book。57岁，他就转移到伦敦的 St. Mary Woolnoth 这家教会，是在贫民区的教会，向穷人传福音。1789，他的师母去世 ，Mary 1790去世，他1807年82岁去世。然后看 William Cooper， 他呢从小在一个非常属灵的氛围里面长大，可是呢，三个兄弟、两个姐妹还有妈妈都去世，非常的没有自信心，那尝试自杀多次，这里列出怎么样的，每次自杀呢，绳子又断掉，这个刀又断掉，雇了一个计程车、马车跑来跑去，迷失路跑回到自己的家，你相信不相信？是那个司机的阴谋，还是真的是迷路了？可他知道上帝救他，他写了很多的诗歌，特别是因为后来呢，有一家人爱他、眷顾他，也为了让他能够听到 John Newton 讲道，所以他们搬家到奥尼那个地方住，很伟大哦。然后呢，他就和 Newton 牧师写了很多的诗歌，包含这一首 God Moves in a Mysterious Way， 我们上次都讲过到第16页 Only Hymn Book 1779年16页，有348首，280是 Newton 写的，68首是 Cooper 写的。刚才我们唱那首就是 There'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 就是 Cooper 写的。除了 Cooper 以外，除了 Newton 以外，请翻到17页，还有其他那个复兴运动时期的作家，有 Philip Doddridge、 William Williams、 John Kenneth、 Augustus Toplady， 就是万古磐石 Rock of Ages 的作者，还有 John Fawcett、 Blessed be the tie that binds， 他写的Edward Perronet， 很有趣的，有的时候很多的英国人有法文的名字All Hail the Power of Jesus' Name，Thomas Olivers， 亚伯拉罕的神，所以到了这个复兴时期和到了后期呢，就有不同的人，有些是受到瓦兹的影响，有些是跟牛顿同代，是在这个复兴时期受到复兴的影响写了不少的诗歌。我们再来看一首是 Cooper William Cooper 写的诗歌，在信义会的赞美诗230首，这本呢有挪威宣教士背景的信义会的赞美诗呢，他所收的 Cooper 的诗歌比很多其他的这个多这首我从来没有看过，230现在也第一次唱230首。我们上次所讲那个 God Moves in a Mysterious Way 呢，和刚才唱过的 There'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 是同一类的诗歌。你看到他一个忧郁自杀的人不断地写一些讲到神的怜悯、基督的宝血全源、上帝的主权不断地，所以呢，一个有忧郁的人同时可以是一个热爱主耶稣、相信上帝、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的基督徒的。我先来谈一下这个是6868 time。 Blessed spring of mercy, blessed spring of mercy.最后一次这么大规模的这种的复兴运动，之后有第二次的复兴运动，1790年代在北美洲，在美国当时已经立国了，但是那次呢就不像前面的清教徒150年和大觉醒，不像那种呢扎实的神学作为基础，传罪悔改十字架重生得救的确据，扎扎实实的救赎论的道然后呢这些都是热爱教会学问又蛮高深思想很敏锐的讲道家，讲罪悔改十字架称义重生的道。后来的复兴1790第二次觉醒的 Second Great Awakening 1860穆迪先生那次的复兴到20世纪有不同的大型聚会 Billy Sunday, Billy Graham 中国的宋尚杰等等，这些都没有前面的神学与敬虔、敬虔与学问并重，所以我们华人教会呢很少认识到前面这些扎扎实实的复兴运动，我们认识的都是后期的，其实是布道聚会，唐崇荣牧师少有的常常喊着神学跟布道要并重这个是很少有的。那但是呢在前面清教徒一直到大觉醒了 当他们祈求求神赐下福星，他们求的就是这种的福星，就是教会内部的悔改。然后大觉醒的福星呢，就带来神学教育的更新。神学教育的更新就是说，很多神学院虽然是清教徒时期建立的，在后来呢都信仰都变质了。好，这个是对牛顿跟 Cooper 的一些的温习。今天我们做一点点的开头，讲几句关于 Charles Wesley， 威斯里约翰的兄弟 Charles。 到了 Charles Wesley 的诗歌的时候呢，整个的基督教的唱诗就带着一个新的一个色彩，就是说基督徒生活、基督徒的经验里面的喜乐、平安、得救的确据、信心 confidence、 盼望和爱。那我这本书的作者 Larry Roth 呢，他说这个呢和以上瓦兹的诗歌呢是非常不同的。以上瓦兹的诗歌是以神为中心的，那威斯的诗歌呢是跟着路德信义中的那个的 Chorale， 就是诗班唱的，也就是比如说巴哈每个星期都写的 那种 Chorale 的传统呢，是强调信徒信心的内在的主观的经验。可以说从加尔文跟路德这两派来看，加尔文注重唱诗篇，路德鼓励写 Chorale。所以加尔文的传统有以上瓦兹，路德的传统有卫斯理。唱诗篇，唱包括瓦兹的诗篇，这比较是客观；路德卫斯理比较讲主观。两者的重点焦点是非常不同。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说，刚好是很奇妙的相互相成的。 Louis Benson 一位圣诗学的上一代的领袖呢，这样说，他说 Charles Wesley 呢是这样子做出很多的贡献。第一，他让英语的诗歌这个宝藏里面有更多的宝藏，因为小意思 Charles Wesley 写了6500首诗歌，6500。二， Charles Wesley 建立一个新的一个诗歌的概念，新的诗歌的这个类型就是四方面 ABCD。 第一，宣讲福音，邀请罪人悔改。二，表达唱诗者的情感和经验。三，帮助教会一年下来的教会年的季节。Charles Wesley 写了很多的有圣诞诗歌，有复活诗歌等等。四，用所有卓越的写诗的那些的技巧。各位，你会记得哪一首诗歌是 Charles Wesley 写的？Hark the Herald Angel Sings， 当当当滴滴的圣诞诗。Love Divine All Loves Excelling，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写的。Christ the Lord is Risen Today， 复活节，不是哆咪嗦哆发啦啦嗦，不是那首，是，你知道吗？另外一首，我们唱这首就结束好吗？不像那首哆咪嗦哆发啦啦嗦，也不像咚咚哒哒哒哒哒，福音派常常唱的啊。这个 Charles Wesley 呢，也写了一首，也叫做 Christ the Lord is Risen Today。在中国新义会的赞美诗是142首，很轻快的、很美的一首的诗歌。Christ the Lord is risen today. Hallelujah, Hallelujah. 这个英文是啊啊啊 ，Hallelujah。中文是 Hallelujah， 赞美主。好，五节啊，英文五节，我们唱这首作为今天晚上的结束。 很长的，我降低一点 F major。